当我们去思考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教会知道，如果你有读过教会历史，你会发觉从主耶稣在离世之后，教会被建立，到到今日，在过往的教会历史里面都出现过林林种种不同的异端。但在很多的异端当中，我们发觉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发现异端通常一是就否认耶稣基督的神圣，一是就否认耶稣基督的人性。当我们去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两个的错误的教导都是当时候收信人这班的信徒，这班犹太的信徒他们的困扰，他们面对的挑战。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作者很明显的声明耶稣基督就是神。我们做一个 想跟大家看一看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例子，请大家留意一下，在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五节至第十节，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请大家留意一下，在这段经文里面是哪个发言，留心一下经文。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哪个在这里说话？三位一体当中哪一位说话？父神说话，是不是？再继续看下去，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是哪个说话？三位一体的神，父神。再者，神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或者神再使长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就说，是哪个说话？父神。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是哪个说话？父神。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是哪个说话？仍然是父神。上下文一直讲是父神在说话，论到子却说是父神，论到圣子，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父神，论到圣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度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由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做的。哇，什么意思？父神一直在说话，父神一直在讲到其他不同的东西，但是论到他的宝贵的独生儿子，这里父神怎么讲？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这位三位一体里面的父神，你都称重圣子，很明确的，你要肯定圣子耶稣基督就是神。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读经没有留心去读，我留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发觉整段这段的经文是父神在这宣告，其中最明显的地方，值得我留意的地方，就是他宣告圣子耶稣基督是神。不单止耶稣基督的神圣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被宣告，我们再看下去，就是今天我看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觉耶稣基督的人性也都再一次被肯定。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经文，所以我们不需要再重复。这里告诉我们，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耶稣基督他亲自成为了血肉之体。在当时有的时代，不单止有些异端说耶稣基督不是神，亦都有些异端说耶稣基督 不是真正的人，他没有人性，只不过是一个灵，他没有真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没有实际的真是肉身钉在十字架上。有些这样的异端
嚟到困扰住当时候嘅信徒。但系呢段圣经唔单止上文第一章头先读嘅经文肯定耶稣基督嘅神圣，呢段圣经好清楚肯定耶稣基督的而且确嚟到呢个世界上道成咗肉身，有咗人嘅样式嚟到为我哋上十字架，为我哋死。当我哋去细细去咀嚼呢段经文，我哋发觉耶稣基督人性有三方面带俾我哋莫大嘅祝福。耶稣基督成为人，取咗人嘅样式嚟到呢个世界上，为我哋钉喺十字架上。其实为喺呢段经文为我哋带嚟，让我哋睇见三个祝福。第一就系魔鬼能够被毁灭；第二我哋得着释放；第三我哋得着佢嘅帮助。我哋逐一嘅嚟到睇睇。魔鬼能够被毁灭，第十四节咁讲，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就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住死十字架上面嘅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呢个藉住死败坏呢个字，败坏呢个字系完全嘅毁灭嘅意思。耶稣基督嘅人性，让佢能够尝到死嘅滋味。若是佢冇取咗人嘅样式嚟到呢个世界上，佢唔可能会死，唔可能经历死亡，因为佢系自有永有嘅真神。自有永有嘅真神系唔可以死。佢嚟到呢个世界上就系为咗要经历呢个死亡，取咗人嘅样式。因为佢喺十字架上面嘅死亡，佢能够完全嘅毁灭呢个掌死权嘅魔鬼。有啲人话，咁耶稣基督点解一定要上十字架先至可以毁灭魔鬼？佢可唔可以唔上十字架都可以毁灭魔鬼？请大家睇一睇呢幅嘅图画。当你睇见呢幅图画嘅时候，可能你就谂起喺创世纪第三章一段嘅经文。请大家留意一下。呢双脚你睇唔见有任何血流出嚟。当我哋睇完呢幅图画嘅时候，我哋温习下呢段嘅经文，喺创世纪第三章十四、十五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作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嘅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什么脚跟。再看一看另一幅的图画，请问大家看完这幅第二幅的图画和第一幅的图画，哪幅的图画比较忠于经文里面的诠释？第二幅图画，因为经文里面告诉他们，这个的魔鬼要伤他的脚，而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要伤他的头。所以我们发觉第一幅的图画不够完全，第二幅的图画才够完全。其实我们发觉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其实他是全能的真神，他不上十字架都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但我们根据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在人始终犯罪之后，这个第一，这个很宝贵的这个救恩的应许已经说明神的计划当中是要耶稣基督流血，以致这个魔鬼才能够被完全的毁灭。他伤他的脚跟，以致这位的救世主才会来到去毁灭这位掌死权的魔鬼。为了要成就这救恩的计划，所以耶稣是需要上这个十字架。感谢主，这个耶稣上十字架能够完全的来到去毁坏破这个的消灭魔鬼。但感谢主，经文告诉我们，其实圣经里面告诉他们，不单止魔鬼能够来到被消灭，而魔鬼他自己的作为都会被消灭。让一书第一章第三章第八节这么说，犯罪的是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要除灭魔鬼的什么作为。你会发觉消灭魔鬼和消灭魔鬼作为是两回事。大家都知道今天的恐怖分子，他们作恶多端，他们的头被消灭了之后，不代表这些的恶势力，这些恐怖分子的恶势力，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计划就完全停顿下来，他们的工作仍然会继续。所以魔鬼和魔鬼的工作是两回事，魔鬼被完全的消灭，感谢主，而魔鬼的行为也都会完全的消灭。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到底魔鬼有很多的作为，最大的作为是什么呢？最大的作为，我们会发觉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八章第三十四节来到给我们一个描述。第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耶稣基督自己亲口了描述魔鬼两个最明显的作为，一个是杀人，一个是说谎。当我们每天看新闻的时候，来来去去这些很难令我们 心寒的，令我们很难过很难受的新闻，负面的新闻都离不开这两样东西，杀人说谎。但是感谢主，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不单止毁灭魔鬼，也都能够毁灭他的作为。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这里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感谢主，因为有时我们会灰心，但是不要灰心，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单止败坏魔鬼，有一天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魔鬼完全的真的被毁灭，并且他的作为来到完全的被毁灭。第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为要叫我们得着释放。第十五节这么说，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这里用了两个形容词来到形容未信主的人，第一就是怕死，第二就是成为奴仆。当我们来到去看这一节这么简单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发觉的而且确，首先讲到怕死，怕死这个是根本是无法否认的一件的事实。或者有些不信主的人，他说哎，我不怕死的，没错，你现在或者未怕死，但是当死亡越来越接近的时候，你的看法就会改变。容许我用一个的真实的新闻和大家来到去解释这一点。有一天我读到一则的新闻，没几久之前在一间的航空公司的客机上面飞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男士突然间在他座位上面心脏病发，他就离开世界。当时候这架飞机上面是客满，而这些空中小姐他们想不到任何方法处理这个的尸体，飞行的航程还有一段的时间，但他找不到任何地方，飞机根本没有任何的空位可以摆置这个尸体，所以就由他坐在他的座位上面。你想一下，如果你坐在他旁边，你有什么感受？哎呀，好啊好啊，好开心啊！我哋唔会咁样，我哋都会惧怕。但系谂下佢惧怕嘅程度，同坐喺后边二十五行后边嘅嗰啲搭客嗰种嘅恐惧嘅程度，系好大嘅差别。 当你越接近死亡的时候，你就越有怕死的心态。我们当中有未信主的朋友，圣经是很清楚的描述，这个是我们人人有的心态，我们会怕死。未信主的朋友，我们亦都会成为奴仆，有时我们觉得哇，都不觉得我很自由，我想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很自由啊。是因为你今天还未开到你的灵眼去看到，原来你受罪捆绑当中。用可以做另一个比喻，就好像一只狗，它很喜欢跑去它主人的旁边，来到去舐下它，去亲近它的主人，很喜欢。有一天当它睡着觉，有一个坏人来到这个狗旁边，将一条狗链，铁的狗链绑住它。而这条铁链，当这只狗瞓醒的时候，看不到这条铁链，因为这条铁链原来是藏了在它瞓的这个大的枕头下底。当它肚饿的时候，很容易吃东西都不用动，因为那兜的狗粮就在正它的嘴的旁边。要喝水都不是一个问题，狗粮旁边也都有一兜的水。它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及至当主人出现的时候，几十尺行过的时候，他很雀跃，要起身要跳，来到去冲去主人旁边，来到去亲近主人。谁不知他想起身的时候，他发觉自己被绑住，怎样跳都不能够离开他自己原地，因为他被一条链绑住了。他以前不知道，他以为自己很自由。不信主的朋友，其实在你的生命里面亦都是一模一样。你以为现在好好地好自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有一条罪的锁链捆绑住你，你想做好你做不到，有些事你不想做你偏偏去做，而你过往杀犯的罪没有人帮你可以处理得到，你就在这个罪的捆绑当中，我们叫做罪的锁链，我们成为罪的奴仆，这里是圣经里面所描写。但是耶稣基督很爱你，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你死，叫你能够除去这些对死亡的惧怕，叫你能够脱离奴仆的枷锁。因为这样的缘故，我鼓励我们当中未信主的朋友，你今日就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有人说啊，我怎会是犯罪，怎会是罪的奴仆呢？耶稣亲口这么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在在地告诉你，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如果你是未信主的朋友，我邀请你今日就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在你心里面现在就同我做呢个咁嘅祈祷。亲爱嘅主耶稣，长久以嚟，我一直拒绝你，让你进入我嘅内我的生命。我知道我系一个罪人，并且冇法去拯救自己。而家听到你敲我嘅心门，我不再抗拒，将门打开。凭住信心，我而家敞开我内心，接受你嘅救恩嘅礼物，请你进入我嘅心，洗净我嘅罪。主耶稣啊，多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相信你是真神，为了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感谢你承担我的罪债并赐我永生。我相信你的话是真的，主耶稣进入我心成为我的救主，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未信主的朋友，你如果刚才做了一个祈祷，我鼓励你告诉我听，为什么？因为我会帮助你能够联结一个或者几个基督徒，帮助你去成长。没有人帮助你，你就成为一个弃婴，你需要人的帮助，以致你在主里面能够成长。所以如果你是未信主，今天刚才你做了一个祈祷的，我鼓励你，你用你给我的电子邮件，这个是我电子邮箱的地址，你告诉我，牧师，我今天接受了主，做了一个祈祷，
我就会同你嚟到安排弟兄姊妹帮助你去成长。如果有啲老人家唔用电子邮件嘅，或者系其他一啲嘅朋友，你冇用电子邮件嘅习惯，完咗崇拜，我邀请你嚟到前边，话俾我听，你今日做咗一个祈祷，接受咗耶稣做你救主。翻翻去头先呢段经文，第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嚟到呢个世界上，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边。第三带俾我哋祝福，就系叫我哋得着帮助。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六至到十八节，我哋一齐读。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嘅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持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请大家留意一下，这里的救拔或者是搭救，其实就是帮助的意思。原来耶稣基督他拿了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他不单止是毁灭魔鬼和魔鬼的出轨，他不单止能够来到去帮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死亡的惧怕和罪恶的捆绑，他亦都能够今日成为我们的帮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了十字架，不是故事，不是结束在那里。原来 it goes on， 原来今日他能够，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他能够继续不断的来到帮助你和我。请大家留意一下，这里有两个字，就是慈悲忠信。慈悲就是怜悯的意思， mercy。 忠信我先讲慈悲，你会发觉不是很多的祭司是有怜悯之心。想起其实撒玛利亚这个的撒玛利亚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大家记得那个祭司，那个祭司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不是一个有怜悯的祭司，是吗？如果有怜悯的祭司，他就会停低扶起这个受伤的人。而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也都看见有不少的例子是很差的祭司，他们自我为中心，他们不是以人为念，他不是以人为本，他们对人是没有这个怜悯。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是怜悯，是慈悲。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真的去体恤我们，体恤我们是满有 mercy， 满有慈悲，满有怜悯的主。而赛亚书里面，我很喜欢这节圣经，是描述耶稣基督的怜悯，对我们的怜悯。亚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请大家留意一下，有时我们错漏了，不是很留心，这里讲多少支芦苇？一支。英文里面单数 A Bruised Reed， 什么意思？就算群群有，大家知道芦苇的数目是 很大的，如果你去到这个沼泽旁边，看见有很多芦苇，就是这么多芦苇当中，就算只有一条芦苇被压伤，它都不会折断。我们这里这么多弟兄姊妹，就算有一位弟兄或者姊妹生命里面好像被压得很扁很扁，耶稣基督仍然会怜悯。这个就是我们怜悯我们的祭司，这位怜悯我们的祭司不单止怜悯我们，他亦都是一个的什么忠信的祭司。字典不是讲圣经，一般的字典对忠信怎样下定义呢？就是说即使在困难的情况当中，他仍然会继续支持和继续做他的朋友，这个就是忠信的意思。弟兄姊妹，你发觉
能够帮到我们的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的朋友有时都不能够 available， 有时他们都不能够在每一个情景底下去帮我们，是吗？就算你最好的朋友，他都有 他的缺点，他受时间、地点、空间的限制，他不能够24小时在你旁边帮你。但是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忠信的祭司，任何情况底下他都会帮我们。所以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你有灰心的弟兄姊妹，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灰心啊，你不要灰心以为你面对苦难的时候神就不理不睬。 No， 他从来没有不理不睬，只不过他帮你的时间、方法、地点都好像跟你的看法是不一样。你要相信他用的方法帮你是永远是最好。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是最近我看一个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三岁的小孩子，他叫做 Ted。 有位三岁的小孩子，他自己身体一直都不好，当他戒片不用再滥尿片的时候，已经经历过八次的手术，在几个月之前出了一些意外。有一天当他在他的床上睡觉的时候，他的呼吸机，因为身体不好、心脏不好，一直都要靠这个呼吸机来呼吸，他的呼吸机 ventilator 突然间坏了。当他妈妈发现的时候，发觉这个仔 Ted 已经休克当中，于是乎马上的打911来到去叫急救。因为当时候这个家庭住在一个很小的镇，所以呢这个救护车很快就赶到来。救护车赶到来的时候，他们即刻来到施予急救 CPR， 之后就马上的来到将他送到去救伤车上面，然后赶快的来到去希望呢让这个小孩子，三岁的小孩子很快的能够得到帮助。这个小孩子的爸爸妈妈就问救护人员，请问你们现在要将我小孩子车去哪间医院，要车他去哪里？在镇里面是没有医院。救护人员，请问现在要将我的小孩子车去哪里？这救护人员大声的来到回答，我们现在马上要去坟场。当父母亲听到这个两个字坟场的时候，他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去坟场？为什么要去坟场？我们都可以大概可以想象当时候他们是想到什么东西。当他们听到坟场这两个字，这父母亲是想到什么东西？当这个救护车到达坟场的门口的时候，他们就明白答案是什么东西。原来这些救护人员大声叫坟场，我们马上要坟场，原来他们已经接洽了一个急救的直升机。因为在这个镇仔里面只有这个坟场可以叫直升机降落。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有时我们觉得神不是帮助我们，有时我们看见一些方法很怪的方法，我们怀疑神是不是帮助我们。神，你可以100%肯定神是怜悯并且是忠信的祭司，他不会停止帮助你，除非你不是他的儿女。灰心的弟兄姊妹，我希望这节圣经能够鼓励你去面对你自己的艰难，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对我们来说是很大意义。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取了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魔鬼和他的工作会继续的延续下去，并且我们会继续的惧怕死亡，我们继续在这个罪的捆绑当中，并且我们今天不能够得到任何帮助。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取了人的样式，一切不再一样。因为这样的缘故，让我们真的对耶稣基督的人性，我们不要带一个 一個輕率的態度，覺得沒什麼所謂，是人都知道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上，不要覺得不要掉以輕心。或者你會說，牧師啊，我一直對耶穌基督的人性都肯定的，我都沒有問題啊， That's good， 但是不要掉以輕心。為什麼不要掉以輕心？因為聖經告訴你一個很嚴厲的警告。什麼嚴厲的警告呢？留意一下這段描寫末世的經文。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來了，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就是出於神的，從此你們就可以認出耶穌，認出神的靈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督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也他要來，他現在已經在世上了。這裡告訴我們，末世的時候有敵基督，他會否認耶穌基督的人性。弟兄姊妹，我拭目以待，你會發覺有異端，有敵基督的出現，其中一個特徵就是他們否認耶穌基督的人性。因此我們這班福音派基督徒，我們不能夠掉以輕心。這個問題不是只出現希伯來書當時候的時代，亦都出現在現在，亦都出現在將來，我們不能夠掉以輕心。父母親，你們有兒女，幫助你們 的兒女在這個這麼重要的基督論裡面鞏固他們的信仰，幫助他們明白耶穌基督不單止是神，他也是人，他取了人的樣式來到這個世界上，他不是虛無飄渺，他真的有肉有血，以致他能夠上十字架。但願這個希伯來書裡面的人性的信息牢牢地印在我們心中，幫助我們不要掉以輕心。讓我用一個故事來作為結束，提醒我們不要掉以輕心。Southwest Airline 很多人都坐過，大家知道呢， Southwest Airline 跟其他航空公司一樣，就是當起飛之前呢，這些空服員、這些空中小姐就會做一些安全的示範。問下大家一個問題，當空中小姐做安全示範的時候，有哪些弟兄姐妹你會很留心地去看去聽的？大部分都不會的。而且確你去做一個調查，好多時候坐飛機你看見空中小姐去安全示範的時候，你看見人們繼續看她手機，繼續看她 iPad， 繼續讀她的書，當這些空中小姐沒有到的，有時都挺同情她們，好像向石頭說話一樣。在今個月、今年4月17日， Southwest Airlines 出了一個意外，編號1380的飛機從紐約飛去 Dallas， 在途中出現了一個很嚴重的意外，一個其中的引擎受損，失去了壓力，以致還打爛一個窗門，就將一個乘客吸走了 出去，旁邊人拉住他，最後這個搭客是不幸。大家記住這宗的新聞。更加令我們震驚的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沒有留意新聞繼續的報導。這個新聞繼續的報導告訴我們什麼？就是原來當時候失去了失壓之後，這個的飛機艙失壓之後，這些的氧氣罩跌下來了，很多人都要戴上這個的氧氣罩，但是他們是戴錯了氧氣罩。你看看這幅相，氧氣罩是應該戴在鼻上的，但是它戴在口上。為什麼？就是因為當平時這些空中小姐做安全示範的時候，她當她沒有到。 弟兄姊妹，一些严厉的警告，我们不要掉以轻心，不要当它无道。耶稣基督的人性不能够被否认，让我们牢牢地放在心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